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5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往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40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从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虚谎的言语。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初期，想要为神建殿，神曾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该为神建殿的事即将接续他作王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大卫因着肉体的需要重新接纳了亚沙龙，但是却给亚沙龙的造反预备了条件和机会。亚沙龙明目张胆地以王的接班人自居，为自己预备马车，又派50人在前头奔走，完全是一副王的规模。他也扮演起原是王的权柄，为百姓做判断，解决纷争。这个职分是从士师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亚沙龙凭着全身上下毫无瑕疵的外表，又刻意与民亲善，以便收揽人心。他遇见来听判的人，就从中拦截，为了讨好百姓，未经调查事情原委，就说你的事情有理，又借机指责大卫王的失职，煽动百姓的不平。这样诡诈的心思，也让他得着许多没有分辨力的属肉体百姓的支持。但终究亚沙龙可以得着民心，却得不着神的喜悦，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唯有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不轻易落入恶者的网罗。满了40年可能是抄写上的错误，因为旧约希腊文翻译本翻成4年似乎较为合理可信。大卫重新接纳亚沙龙之后，满了4年，以亚沙龙的聪明，他或许稍稍知道大卫对于王位的继承人的心意，他已经被排除在外，所以才会公然叛逆，放手一搏。亚沙龙以还愿作为借口，骗取大卫的首肯，使他离开耶路撒冷，来到希伯伦，并在那里起兵造反，自立为王。这希伯伦是大卫登基做犹大王的根据地，也是亚沙龙出生的地方。亚沙龙用属灵的理由假作敬虔，实为叛乱，偷窃神的荣耀。亚沙龙从耶路撒冷骗取200人与他同去希伯伦，他们却不知道亚沙龙要叛变的事。亚沙龙用虚妄的方法骗取了人的心，不止悖逆人，也悖逆神。他虽献祭，也不蒙悦纳。大卫所写的诗篇第5篇 似乎相当符合这个场景。诗篇五篇四到七节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弟兄姐妹，如果亚沙龙的夺权放在圣经关于以色列人立王的要求这个脉络上来看，人世间的政权转移常常是充满血腥的，如果没有神的介入，是不可能建立公义之邦。箴言14章34到35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神是公义的源头，只有降服在神的底下施行公义，才是国民之福。其次，亚沙龙心中充满诡诈，行事虚晃，也是一种末世的警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到十二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晃。我们相信神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凭你的公义引领你的百姓，使他们的道路在你面前正直。恶人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唯有投靠你的，你使他们喜乐欢呼，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求主使我们警醒，在末世的时刻能够分辨撒旦的诡计，不与恶人为伍，自陷网罗。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